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多数中国留学生能接受澳洲大学远程网络教学模式。新州警方警告，将逐步参加第二次反疫情封锁集会成员。澳洲47个组织再次呼吁提高刑事责任年龄。新州帕拉马塔市政府推出290万元经济援助方案，惠州居民未来10个月将面临3次电价调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受疫情影响，澳洲从去年3月开始关闭国境，海外留学生无法再进入澳洲本土学习，因此澳洲大学纷纷推出远程教学模式，令到无法来澳洲的海外留学生可以在家接受澳洲大学的在线教育。内政部数据显示，在境外持有澳洲学生签证的中国留学生比例高达56%以上，人数大约9万人。而且中国学生的入学比例与12个月之前持平，大约为近14.3万人，占留学生入学总数的30%。澳洲教育专家表示，中国学生很快就接受并适应了远程教育的模式，他们并没有受到中共当局抵制澳洲教育业的宣传影响。这个意味着在中共当局声称澳洲教育质量不佳、校园存在种族歧视且澳洲国门关闭的情况下，中国留学生仍然选择了澳洲大学，因为只有继续支付学费才能获得有效的学生签证，只是受入境限制影响，他们无法进入澳洲。澳洲国立大学高等教育专家洛顿认为，愿意接受境外远程教育的中国学生数量较多，这个为澳洲的大学提供了财务支撑。在过去一年中，中共多国及其后线媒体曾多次对澳洲教育业发起舆论攻击，希望中国学生不要来澳洲。澳洲政府及教育机构亦屡次驳斥中共针对澳洲教育而散布的假消息。输离消息，新州警方7月26日发出警告，任何组织或计划参加输离第二次反对疫情封锁的抗议活动者都将被逮捕。警方表示，他们虽然没有法律手段阻止第二次反封锁示威，但将会严惩任何违反疫情封锁令参加集会抗议者。新州警方表示，尽管为上周末游行提供便利的社交媒体网页和账户已被关闭，但仍有传言说这个星期六将会有第二次抗议活动。新州警察总长库勒表示，虽然警方没有法律手段阻止第二次集会，但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逮捕和起诉参加集会者。新州警察总长库勒透露，自上个星期六数千人在雪梨市中心举行反封锁游行活动以来，警方已向参加上个星期六抗议的人发出了90多份违反公共卫生令的罚单。当局已收到民众超过10000份举报，超过57人因参加抗议活动被起诉。随着警察在数小时的录像中搜查更多抗议者的身份，预计还会有更多的罚款和指控。上个星期六，雪梨市中心被关闭数小时，数千名抗议者上街游行抗议疫情封锁，并引发了殴斗，数人被捕。公众已开始向警方发送了当日抗议活动的社交媒体录像，其中一些录像可以识别出违法者的身份。警方说将对闭路监控视频进行取证调查。综合消息，一个由律师、医疗和人权团体组成的联盟写信给律政部长 Cash， 再次推动将澳洲刑事责任年龄提高到14岁。联邦、州和地区律政部长原本在2020年7月27日举行会议，讨论将刑事责任年龄提高到14岁，与国际标准接轨，但他们将决定推迟了至少1年，以便给一个由西澳司法部门领导的工作小组研究青少年犯罪的替代监禁措施。世界各地的最低刑事责任年龄各不相同，但同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澳洲的最低刑事年龄偏低。在澳洲，年仅10岁的儿童就可以被警察逮捕、被关押、被法院定罪和监禁。201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委员会建议所有国家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提高到至少14岁。在2019至2020年度，澳洲约有499名10至13岁的儿童被拘留，其中超过2/3的人为原住民或托雷斯海峡岛民。倡议修改刑事责任年龄的联盟包括47个组织，例如人权法中心、麦多哈儿童研究所、澳洲皇家全科医师学院和多个原住民法律中心。这个联盟已经写信给 Cash 参议员，要求提供研究青少年犯罪工作组的最新进展。人权法中心的法律主任 Mila Singh 说， 澳洲的刑事责任年龄与国际人权法和国际标准都不相符。他在一份声明中说，证据非常清楚，监禁14岁以下的儿童并不能够使社区更加安全，同时他大大增加了这个儿童将来与成人法律系统接触的风险。说来消息，7月27号帕拉马塔市政府发布新闻公告，宣布了价值高达290万澳元的经济一揽子援助措施，以支持当地受疫情封锁影响的家庭和企业。这项支持方案恢复了去年首次推出的各种措施，例如停车优惠和费用减免，并引入了新的托儿差额费用豁免。帕拉马塔市长德怀尔表示，援助将有助于确保我们渡过目前的封锁期，并在未来更有力的反弹。从6月26号起的三个月入面，帕拉马塔市政府将采取以下措施，免除迟交的市政费的利息，并为符合条件的市政费交纳人实施付款计划，免除食品摊位、临时场所、非商业广告、社区会堂、公园和社区场所的预付和持续的许可证以及租赁费，在7日内支付本地中小型供应商的账单，而不是目前的30日内支付，免除帕拉马塔市所有企业的外餐饮许可证和审批费。帕拉马塔轻轨走廊沿线的企业将被免除这些费用，为期6个月，免除社区团体、基本服务机构和非营利组织占用的市政府资产的租金，为符合条件的由市政府提供的经济适用房租户提供租金减免，提供各种停车优惠，以方便外贸服务和支持当地企业，例如提供宽限期，对有时间限制的路边停车位发出警告，以及减少和改变当地一些路边停车位的时间限制。从7月19号起，市政府还将参与澳洲政府的家庭援助计划，在父母或照顾者因家居令而选择将孩子留在家的时段入面，免除他们的托儿保育差额费。新的一揽子计划是在市政府支持社区的一系列其他举措之上制定的，包括向提供基本服务的社区组织开放政府措施，例如慈善机构、食品银行，以及在线提供服务计划和资源。墨尔本消息，随着惠州新电费定价系统的建立，惠州居民将在10个月内面临三次电价调整。监管机构最近批准了第一次费率变更，将在9月1号上调家庭和企业的物业电价。电力供应商可通过这次提价，将配电成本的上涨转嫁给用户。然而，由于电线杆和电线成本增加，惠州基础服务委员会批准将家庭电费每月上调最高6澳元，小企业用户每月上调最高32澳元，因此对市场电价计划的用户来讲，早在8月1号就将感受到电费上涨。因监管机构推迟对电价费率的批准，物业电价将在明年1月1号再次变更，并在随后的7月1号因常规的周期性调价再次发生变化。社会服务机构 Winnes 政策经理 Gavin Dafferty 表示，在疫情困难时期变更电价会令到消费者感到困惑。他敦促用户到政府 Return ENEG Compare 网站查找更划算的电费计划。这次澳洲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